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慢慢提高的一点体悟，译文，作者美国学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8日。我想和大家分享近期修炼中的一点体悟。一，用慈悲心接受不同的观点。有一天，姑姑同修邀请我的妈妈与我们一起吃早餐，我们做了香肠，可是姑姑说，对了，你妈妈不喜欢香肠。一开始我很疑惑，后来我想到妈妈曾在某家餐厅收到错误的订单，里面有香肠。我告诉姑姑，妈妈是因为订单出错而生气，不是因为不喜欢香肠。但姑姑坚持认为妈妈不喜欢香肠，因为妈妈也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是其他的肉我没问题。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见过妈妈吃香肠。然而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我意识到我需要向内找，看看是不是自己心性出了问题。也许妈妈现在可能真的不喜欢香肠了，但我仍然感到恼火，似乎我有权利认为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我意识到这不对。我问了自己一个深刻的问题，我能接受他人的认识和观点吗？这问题让我思考了很多。我发现，姑姑和我都没有错，我们只是根据个人所见得到各自的理解。我告诉自己，如果妈妈吃了我们做的香肠，我并不会因此沾沾自喜，因为我已经不在意自己是对还是错了。结果是妈妈吃了一些我们做的香肠，我心里很平静。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争谁对谁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让我从更高层次看这件事。第二天，我和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妈说，这很有趣，因为她确实不喜欢收到错误的订单，但也不喜欢快餐店的香肠，因为那些地方的肉看起来不太健康。了解到事情的全貌后，我悟道，我需要理解别人的观点。我发现这个执着阻挡了我向别人讲真相，因为我碰到过一些人，他们对大法、对神韵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还有些人被错误报道、宣传或其他影响误导了。我看到与他人的冲突不会帮助到我，也不会帮助别人了解真相。悟到这一点，改变了我对他人，包括同修和常人的方式。我还意识到，在项目中与同修合作时，我必须克服保护自己的名和证明我没错的执着心。我成长在一个鼓励辩论的社会里，我总是为自己争辩，证明别人是错误的，我的执着心正是来源于此。但从更高层次看，这不符合法。用慈悲心理解他人，我必须放下我是对的或我的方法没错的心态。实际上我并不总是正确的，而我只能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次经历让我看到了阻碍自己的一大执着，并让我悟到，面对与他人的矛盾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二， 不要让失败阻碍自己。我的另一个错误观念是，悔恨自己放不下的执着，比如偶尔从事的爱好。我明白过度沉迷于这些爱好会上瘾，但挫败感让我对执着本身产生了执着，我需要更轻松地对待它。我看到，我因害怕失败及回顾以往的失败过关经历阻碍了自己，这种怕心甚至干扰我静心发正念。通过学法，我终于明白，我不能让这些事情阻碍提高。我应记住，只要学好法，提高心性，自然会有新的领悟，任何执着或错误的观念就都能去掉。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同时修炼人还得能舍，舍弃常人中的各种执着、各种欲望。一下子做不到，我们可以慢慢的就做到了。今天你一下子就能做到了，那你今天就是佛了。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你说，老师讲了，修炼得慢慢来，那咱们就慢慢来，那可不行。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我明白了慢慢提高和同时严格要求自己的一层内涵。发现执着后，与其走极端，强迫改变或悔恨失败，更应该做的是找出原因，用法来衡量，努力去掉它。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一些执着根深蒂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修炼人能否精进。在去执着的过程中，无论过程长短，人的感觉是快是慢，我都不能松懈，必须坚持，同时做好这个历史时期修炼人所应该做的事。我也不能让这些执着干扰学法、发正念、练功和讲真相。我还悟到，面对磨难和执着时，如何看待问题是很重要的。与其将它们视为难以逾越的山，不妨尝试以超脱和轻松的心态对待。我常常发现，挫败感源于将执着或困难视为无法克服的困难，但这是常人心。作为修炼人，我们应将其视为机会而非负担，轻松面对考验，不执着于执着，也不用害怕结果是否无法承受。执着总是可以去掉的，但应该记住，每个人处理磨难的方式不同，考验的形式也因人而异。让我们回到第一部分，对别人的观点和理解是否能持开放态度。某些时候，我在一些方面确实失败了，但与其让失败阻碍自己，不如努力向前，在精进中学习。希望同修们整体提高，不要被观念所阻碍。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北京同修制止电报的推广和建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8日。有学员在北京同修中推广电报软件，说这个软件很安全，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推广的方式是 P 批发很多能够改串号的手机，由专门的技术学员给做好手机系统和安装好电报软件以及翻墙软件。见同修就拿出手机给介绍推广，教同修怎么使用。当有同修提出异议，推广人又说已经写信和明慧沟通这件事情了，言外之意就是明慧默许他这种行为了，还通过种种暗示让同修觉得他和明慧联系紧密，这样做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以前抵制这种做法的同修也在他我们使用电报是为了给常人讲真相，这样便于形成整体等说法的迷惑下，开始使用他给买的做好电报的手机。北京有些以前专门做手机讲真相技术的同修也被带动开始学习使用电报和在同修中推广电报，甚至不少老年同修也被约到公园集体学习如何使用电报。他们在电报中建群，互相使用电报联系，不断给别的同修推广电报，颇有蔓延之势。以下从几个方面谈谈这样做的危害和不安全因素。一、电报建群的危害。有的人把建电报群、推广电报群组当作一个重要项目来做，集中资金，成批购进统一的手机，统一安装手机软件，包括真相媒体软件、翻墙软件、电报软件等，在学员中推销分发。有的一个电报群就有几十上百同修，表面看似轰轰烈烈。这些群里有不少不懂技术、不怎么上明慧网的老年同修，也有不敢走出来、平时不怎么接触同修、不做讲真相救人事情的学员，也轻易得到一部手机，每天在电报群里看看热闹而已，这是在浪费大法资源。如果电报群里一个人的手机被邪党控制了，群里的对话内容就都在邪恶的监控中，通过所有的聊天记录，邪恶很容易监控到群内所有成员。过去同修在明慧文章里已提醒过，有些软件甚至会通过账号寻找到群员的地理位置，这会威胁到一大片学员的安全。从修炼上看，这样会使本来就不常上明慧网的学员更不去找明慧网，依赖浏览电报群里的文章和信息来修炼。向群里推荐文章的总是个别人或一小部分人，文章带有他们个人的认识或偏好，不能全面反映明慧网的内容，长此下去就会障碍了群内成员直接与正法进程真相与大法弟子整体进行沟通。那些在法上不成熟的学员就会过多受到群里发文章人的观念的影响，甚至偏离了大法还不自知，这不干扰了同修的修炼吗？老学员都知道，99年迫害发生以前，师父为我们定下的法会形式，辅导站在法会之前，都是要对发言文章严格审稿的，就是为了防止偏离法的因素对学员们干扰或伤害。邪恶迫害发生了，师父定下的修炼形式却千秋万代永远不能被破坏。明慧网于2017年6月14日发表的交流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即退出网上群组中指出，在大陆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并没结束的情况下，将几十上百个大法弟子拢在一起，其中的发言没有在法上的把关，有的似是而非的言论一下子传播给大量的同修，给同修造成极大的干扰。不正的言论和观点，煽动情绪性的发言在群中很方便的流传，传闻小道消息越传越走样，已严重的偏离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每个真修弟子都应对此有清醒认识，并以维护大法的修炼形式为己任呢。所以人人都应鼓励和帮助同修上明慧网，杜绝在明慧网交流原地之外搞其他多余的形式。为什么明慧文章再三提醒有的同修就是舍不得放弃电报群呢？有的同修觉得 用电脑破网，上明慧网，使用站内信箱，单线联系，这样太麻烦，不如用电报群联系和通知室方便。静心想想，这种图方便求安逸的想法不是人心吗？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那么我们考虑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就不应该是对自己方便，而应该是对大法有利。表面上给个人带来了舒适方便，却威胁到同修的安全，整体的安危，这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使用站内信箱、单线联系等，虽然麻烦些，但对正施法有利，再麻烦也乐在其中啊。再说，这点苦跟前些年被迫害相比，又算什么呢？平时一点一滴的吃苦麻烦也是修炼，不就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吗？至于明慧编辑部再三劝说都听不进去，非要把推广电报群做成大项目的个别人，嘴上说是为了形成整体救人，这可以迷惑一部分学法不深的学员，但清醒的同修看得很清楚，他掩盖了一颗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在学员中扩大自我影响力的心。说严重一点，这是利用大法来满足自我的很肮脏的心理。正法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希望这样的同修尽快走出执着自我的误区，如果不警醒归正，早晚会招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也不会有安全的保障。师尊早已为我们开示了这样的法理。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以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否则的话，带着各种执着人心，那么在这条路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麻烦，麻烦挡着自己过不去。二，使用电报的手机硬件和软件都不安全。在同修中推广使用电报的手机，无论是在北京推广的，还是在东北不少地区已经普及的，几乎都是国产的可以改串号的安卓系统手机，其中以联想为主。国产品牌的安卓手机系统安全吗？明慧网2018年7月13日刊登的一位大陆 IT 行业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所了解的手机信息监控有这样一段，装过电脑系统的人知道干净操作系统的重要性，国内手机出厂预装软件，从购买者拿到新手机起就不干净了。有些造手机的公司号称是互联网公司，可见一斑。国产智能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因为出厂就是预装了流氓软件，比如一个购物软件，或者一个地图就足够了，甚至一个照亮的手电筒 APP 软件就可以窃取以上信息，这是能够在手机上显示图标的。如果没有图标的呢，硬件芯片级别的窃听预置安装更是防不胜防。另一篇明慧网7月11日发表的从技术角度谈手机安全问题的作者，曾经长时间从事与通信有关的工作，常年与移动电信这些运营商打交道。该作者在文章中这样说，安卓手机强烈建议不要用，安卓操作系统可以定制，很难排除在手机系统中就装了后门。如果你的技术不精通，那就记住一点，手机就是一个窃听器、跟踪器，随时都在监听你，所以在做任何与修炼正实法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带手机。从硬件上来看，国内手机内置不明根证书或二进制代码，可以从底层绕开软件的加密，而手机上网也就相当于电脑上网，电脑不建议买国内品牌， 国内品牌更容易受邪党的左右，而在安全性上存在问题。如联想电脑有多次被人发现有后门。2013年，为了防止中国产 IT 设备泄露美国政府机密，美国政府通过法案，禁止政府部门采购中国 IT 设备，其中包括联想。2013年，大纪元报道联想电脑有后门和存在芯片漏洞，被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五个国家的情报机构禁止使用。2015年1月，联想电脑被发现预装间谍软件超级鱼监控用户活动，美国用户对联想公司展开集体诉讼。因此，国产手机上装电报软件，尤其是使用联想手机，硬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从软件来看，不管是国产的电脑或手机，都存在系统安全问题。电脑系统即使是纯净系统，每月都需要进行安全更新，修补系统漏洞。而手机刷机的系统也是国产手机的定制系统，其系统安全无法保证。从前年开始，律师群体都普遍知道电报已经很不安全，有些依旧在使用电报的律师也知道私密的事情不能在电报里说，只能见面谈，甚至有时候律师还提醒我们学员电报不安全。三，执着不去，造成在学员中的干扰。从修炼角度上看，常人使用电报，包括正义律师群体最初使用时，那它基本是安全的，因为使用群体小，是常人的标准在制约。大法弟子当初为了和律师联系，少部分参与营救的同修使用电报也没有太大问题。当大法弟子群体中开始大范围推广电报，为图一个同修间的联系方便，发展到像东北某地区那样，每个同修人手一部联想手机，同修间全部用电报联系，甚至不上明慧网，全看转发的文章，学法也全在电报上进行，交流和做大法项目的事情也全部在电报群里面讲，甚至明慧网一再发文提醒也都置之不理，发展到抵触明慧网。那么的依赖电报软件，那么强大的执着，而且是大范围的，那么电报也就不安全了。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把电报给变坏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电报比微信对同修的安全危害更甚，因为谁都知道微信不安全，连常人都知道，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的，还有个防范心理。而在推广电报的时候，就告诉同修这个是安全的，同修也因为认为它安全才用的，所以才在电报里什么都说，所以也就成了最不安全的。有些人之所以能在北京同修中大范围推广电报，除了同修学法不扎实，不够成熟外，还有三个原因。一个是他推广电报打的名义是利用电报给常人讲真相，很多人一听是讲真相，那当然配合了，就被钻了空子。确实是有同修使用电报在给常人讲真相，但是很少。使用电报的常人，尤其是大陆的人那么少，这样做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实际上主要还是用在同修间互相联系上。另一个原因是他打着明慧的旗号在推，其人在天津、河北、东北等地区推广电报，明慧网陆续出文章提醒不让同修使用电报后，他仍然一意孤行，继续跑到北京在同修中推，还用各种借口欺骗同修说明慧是同意他的做法的。其实明慧网从来就没有认可过大范围使用电报建群等等。第三个原因就是其人打着形成整体的名义来推广电报， 这种说法也迷惑了不少同修。整体配合不是表面的轰轰烈烈，不是搞形式，恰恰相反，在今天大陆仍在迫害的环境下，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一条大道无形、遍地开花的路，要求我们每个人利用各自的所长正实法，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据了解，在北京推广电报的人长期把自己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怕心很重，自己没有收入来源，常年靠同修给租房住，总喜欢在同修中搞一些策划，好大喜功，追求轰轰烈烈的表面形式，表面上在做大法的事情，实质很大程度上在证实自己，在大法中求名。当年就是他把刚出牢狱的李旭鹏叫到北京来，要李做所谓的大陆总协调人，其人总以协调人自居，喜欢做跨地区协调，在同修中推广电报，是其想在北京同修中展开跨地区协调的一个手段，借推广电报之机，建立和很多北京同修的联系，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之前在天津、河北、东北都这样推广过电报，目的就是为了跨地区，以自己为中心来做所谓的协调。关于大面积协调的事情，师父讲法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弟子，现阶段如何把握大陆的大面积协调问题？一个地级市由总协调人把所辖地区的县都管起来是否合适？也有的认为没有管起来就是没有形成整体。师父，不能够，不管你什么心，我告诉大家，不能这样做。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人的身体呀，在迫害中，他的肉身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你的思想承受到极限时，甚至于理智不清的情况下，还在痛苦地折磨你的时候，你就可能把不该说的讲出来，你就可能妥协。但是在修炼中呢，那不一定是你最后结果，知道是你承受到极限，甚至是不行的时候没做好，因为修炼没结束，你可能还有机会。但是呢，一旦做错了这些事情，那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因此而使一些大法弟子失去生命，那就更不简单了。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呀，别做这些事。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对外也是一个窗口，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明慧网说说大家的想法。大面积协调现在不要做，想问题千万注意安全。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又说，弟子，大陆的协调人一批一批的被迫害，许多协调人从邪恶的黑窝正面闯出，却已病业离世，致使许多地区的协调工作没有连续性，不能够真正的形成整体。弟子认为以各个项目的形式形成一种协调机制。师父，我想大法弟子想的办法出发点是好的吧，在那种邪恶的情况下，如果你去联系，那就是极其不安全的，而且会给那些地区的学员带来危险，你们得从这上考虑。其实有法在，那些大法弟子无论他和大家联系和不联系，只要他能知道大法的形式，能够上网突破网络封锁，他都能够跟上形式，因为有神在管。当然了，你们协调起来做事那更好，但是一定要考虑安全，最起码现在不能够大面积的去做，不能够大面积去掌握不同地区学员的名单，谁做了谁在干坏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还说， 弟子，现在大陆的协调人和国外的佛学会还不一样，一些时候明明同修那种做法不对，有些直接涉及到大家安全的问题，可是怎么交流也不改，只好用正念保护同修的安全，如何是好呢？师，是啊，有这样不管不顾的，会被邪恶钻空子，才会带来那些麻烦，自己不精进，也不管别人的安全。如果大家都很能理性的看问题，用正念做事，形势会又一样。大面积跨地区协调是不行的，师父多次讲法中都否定了这样的做法。修炼这么多年，不少同修不能在法理上认清好和坏，总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主要是人心人情太重，不能够升华到理性上认识大法和这场迫害，那又怎么能够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排除各种干扰呢？又怎能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情呢？奉劝在同修中大范围推广电报的人，请立即停止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学员的位置上，好好修修自己，放下自己，放下那种在法中求名求利的心，抓紧时间尽量弥补这么多年来因为自己所为给大法和同修造成的损失。在此也提醒北京同修，不要再受其人的迷惑，不要再被干扰，不要再给其提供市场，每个人都应该正念抵制和制止这种内部祸乱行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过并业关的体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日。当初得法是觉得自己人生太苦，活得无聊，主要是求得祛病健身，走入大法，这种愿望好像成了一种动力，没有认识到那就是根本的执着。20多年的修炼还觉得挺好，其实不然，近几年的修炼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磨难。下面就说一下两次过并业关的经历。第一部分，致命的大难。2020年，那年我70岁，是疫情封控严重期间，我出去讲真相，把左腿摔骨折，在家里和同修一起通过学法发正念，一个星期后没有好转，打夹板的小腿表面出现溃烂，之后去医院治疗，期间邪恶把我往死里整，经过牵引接骨手术后感染，历经2年手术5次，最后面临截肢和白血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提起了正念，放下了生死，回到家中，没用任何药物，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的大力帮助下，通过学法修心向内找，仅仅一个月时间，无法愈合的伤口恢复正常。去救人怎么还会遇到这么大的难？同修们也都感到费解，看到我每天都能坚持出去救人，方方面面修得都挺精进的，在做这么神圣的事情，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啊？开始我真的无法找到迫害的原因，我平时无论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从不懈怠，从表面上真的看不到问题。我一向是对救人的事情抓得比较紧，多年来也一直走在前面。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大量的学法中才意识到，主要是我的修炼流于形式，把做事当作是修炼，忽略了心性上的提高。那时心里有一念，想大瘟疫都上来了，修炼可能就要结束了，我要抓紧时间多救人。 就好像是百米冲刺到了关键时刻。其实这一念是夹杂着人心。在医院那个环境中，我也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讲真相，救人。慢慢的，我又认识到，问题确实很微妙。我平时做事目的性很强，这是为私为我后天的属性所致。它贯穿在我的思想行为中，隐蔽得很深，不易察觉。遇到机会，它就冒出来，用常人敏感的触觉去抓住商机一样。救人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威德，提高层次，最后圆满。这是修炼上的有为，深藏着私和我。怪不得这些年来，心里总觉得怎么就修不出慈悲心来呢？去掉了私和我，才会有慈悲呀。用狡猾肮脏的私心去对待这么神圣的事，那旧势力看得可是一清二楚。终于找到了被迫害的主要原因。回忆起一次出门讲真相的路上，脑袋里出现一句话：傻大胆。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我想，也许是师父看到我当时那颗不纯的心，没有在法上修出慈悲，像个傻大胆一样。可是在这么多年救人的路上，慈悲的师父都在我身边，每时每刻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在多少次危急时刻都能化险为夷，平安脱险。这些年中，讲真相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从不觉得那是负担，是压力，经常在心底告诉自己，那是一种责任。我的腿刚刚能下楼的时候，我就在楼下讲，走不太远的时候，就在周围环境中讲，能两只手用力拽住车门上交通车的时候，就出去到外面大的环境中去讲了。那时遇到路牙子，上下都很吃力，摔了好几次跤。有同修跟我说，先别着急出去，等再恢复好一点再出去吧。我想都耽误了两年时间了，少救多少人啊，怎么还能在家坐得住？如今四年过去了，我的腿没有任何反复，没有任何后遗症，都74岁的人了，走路很快，和过去没有两样。第二部分，再次闯关。转年夏天，我一度感觉浑身无力，还有些消瘦，能喝水，能出汗，大米粥每顿两大碗，喝起来没够，身体也出现了其他症状。我无意中在电话里跟姑娘说了此事，姑娘一听，立刻断定是糖尿病，逼着我赶紧去医院做测试。我想，修炼人没有病，不用做什么测试。可是两个姑娘不依不饶。后来有个长期不能精进的同修邻居，患有糖尿病，家里有仪器，说帮我测一下。当时我想，测试一下也行，没有病就让姑娘放心。结果血糖高达 27.7， 真的是很高。当时我心里没有恐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从来没想到我会有这个毛病。其实这句话已经是承认了自己现在真的有病了，当时没有否定这个假象。在下楼回家时，我脑袋里出现一句话，就是一个数字。我想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当时心里很踏实。后来在饮食方面我有些懵，对一些东西不知道该吃和不该吃，有些东西不敢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觉得不好把握，自己也觉得这个状态不太对。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理解好法，还在病的怪圈中没有真正跳出来。这是在写此文时悟到的。转年我来到了姑娘家住，姑娘和女婿买了测血糖仪器，当时我没有同意测。半年以后，也许他们看到我状态挺好，说咱们今天都测一下血糖， 看看正不正常。我想孩子们一直在关心我的身体，我也不能太不通情达理。那段时间我也觉得没什么症状，身体有劲儿了，也不多喝水了，就符合一下常人吧。这一测麻烦大了，仪器显示 32.4, 即将爆表。姑娘女婿非常震惊，不容分说，用特别严厉的口气逼我上医院，并决定了明天早上8点。当时我看他们的情绪都很激动，也没多说什么。晚上我无法入眠，思绪万千。现在我感觉自己哪儿都挺好，我清楚地知道上医院就走了邪恶安排的路。想到配合他们时，脑袋就奇特的难受，浑身不舒服，像是大难临头。最后决定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第二天早晨，姑娘一进门看到我正在吃饭，大发雷霆说，让你空腹上医院查血糖，你怎么还吃上饭了？他什么语言都上来了，姑爷也气得不知说啥好。我早就想好了，一定要冷静理智对待，不和他们争辩。我说，你们都不要着急，你们的好心我都理解，是担心你妈，为你妈好。但是我修炼这么多年，我心中也有大法的法理，这个你们都很难理解。这样吧，你们给我一个星期时间，看看结果如何再说。他们明知难以说服我，只好同意。次日上午，我出去讲真相，师父利用了一个特殊方式来嘱咐我，坚定我信心。我遇到一个40多岁的女子，她长得漂亮，有素质，气度不凡。真的没想到他对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无话不说，像是多年的老朋友见面。最后他用小名退出了恶党。后来那女士跟我说，看你身体挺健康的。他笑着用手摸一下我的脸说，这哪像有病的样子。他的语言真诚含蓄，挺有水平。我大概理解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按照自己的做，不要听别人的。当时我有些诧异，回家后我突然悟到，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吗？这么多年讲真相，也没有遇到这样对我亲近的人。明明他说要去取快递，却非要送我回家。其实是师父借他告诉我没有病，不用量，要坚定在法上，不要听别人的。在这一个星期里，大姑娘又咨询了一些糖尿病的危害性，他们更害怕了，天天给我打电话问怎么样，说这么高的血糖太吓人了，突然倒地上就完了。她吓得整夜睡不着，做噩梦说我没了。早晨和我打电话征求如何办理后事，想穿什么衣服，墓地买哪块。二姑娘上火有病了，我听后越发坚定了信心，觉得很可笑。我想绝不能被情所带动，首先必须闯过这一关。在修炼中，因为我心里一直有对病的执着，尤其是看到糖尿病患者，心里觉得这种病挺可怕，人活着啥都不让吃，常人叫不死的癌症。我想修炼人不会得常人的病，是我有执着招来了磨难。一辈子特别喜欢吃甜食，爱喝饮料，超市饮料经常打折，因为有利益心，我觉得便宜就喝吧。去年新上市一种香瓜特别合我的口味，那香瓜有点毛病了，就卖得很便宜，我经常不少买，连吃带喝不亦乐乎。修炼近30年了，也没想到应该去这个执着心。还有一个人心经常冒出来，自己岁数大了，想吃啥就吃点啥吧。所以这两年身体明显老化，是因为承认岁数大了，老了，还有想吃啥就吃点啥吧。在这些方面， 我从来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觉得是小事。把修炼留于常人做事，那是从小到大养成的性格刚强、凡事不落后的习惯。内心免不了有畏私、畏我等各种人心，没做到实修。还有把常人那种自我感受和眼见为实的所谓真实，把假象当成了真的。当初走入大法修炼，最根本的执着就是为了祛病健身。修炼快30年了，可是这个根本执着还没有真正去掉，心里还有病的影子。没有真正在法上对病的深层认识，更没有领悟到修炼的更深内涵。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不能从根本上转变人的观念，就同化不了这部大法，就无法圆满。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身上的症状逐渐在减轻、消失，身上有劲儿了，嘴也不那么干了，下身处破皮的地方在恢复。只要按照大法实实在在地修自己，相信一切关难都会被踩在脚下。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预言应验与否的根本意义，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2日。近年来，尤其是新冠大流行之后，社交媒体上涌现了大量各种各样的预言，预言家有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印度的、东南亚的，其中有的具备各种古老宗教背景，也有的带着各种现代宗教背景，不一而足，出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但是这些预言都带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准确地预言了某些影响全人类的大事发生，如瘟疫等。还有一点，就是也都指出了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灾难发生。因为预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人类的整体命运，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大法弟子也被深深地吸引其中。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困惑，为什么很多预言都不准了？如一位美国牧师曾因准确地预言了川普被刺的场景而声名大起，可是其人随后预言的大瘟疫和全球金融系统崩溃等很多事情却都没有发生。那为什么有时预言可以准确到细节，有时却差得连谱都没有呢？预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修炼人好好学法，就会知道其中的道理。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神和人所存在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由神在控制着，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安排的，神安排每一件事也都是有全方位的考虑的。如果神的安排都被人预先说出来了，那人岂不和神一样高明了？如果神要安排一场灾难给人消业，人事先都知道了，都躲开了，那还怎么消业？当然，神的安排不会白费，并且业力果报本身也是无可消除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预言又会兑现呢？个人理解，预言者还没有出名的时候，由于先天带的一点根基，或其他的什么原因，天目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一点东西，或者在梦中得到一点启示，得到的信息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宇宙中存在不同的时空，不同时空的时间不一样，
在一个比我们人类快的时空中，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种宿命通功能是存在的，而且因为预言者没有什么影响，讲出的话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也就不会对常人社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而一旦成名之后，大面积的影响常人社会就不行了，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迷的社会，常人社会的状态是不允许破坏的。就像师父讲的治病问题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环境下，气功治病是可以存在的。转法轮中说，所以气功是可以看病的，它只不过是不能够像常人社会中的其他事情那样去做，大面积的干涉是绝对不允许的，小面积的或者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无声无息的搞可以允许。个人理解，预言也是这个道理。在个人的修炼层次上认识，神之所以允许预言存在，允许一些人准确地预警一些事情的发生，也和早年气功治病的出现一样，不仅仅是为了让人避难，更重要的是为了从根本上救人。现代人受科学教育，受现代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已经不信神了，而这些超常现象的出现，可以破除一些人头脑中的无神论观念，使其重新认识生命和宇宙，这样这些人就有可能走回传统的路，重建和神的联系，从而在宇宙巨变中得救。也许这才是很多大法弟子的自媒体也在高调讲预言的原因。讲预言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真的能预示未来，而在于其曾经成功的预言过某件事，在于其可预言性。这种可预言性虽然云霞明灭或可睹，但是电光一闪辉映出的是神。有悟性的人也许就能抓住这惊鸿一瞥，找到真理。可是如果很多大法弟子也被牵扯进去了，也在津津乐道于某时某刻将发生什么，那可能就背离了神安排这件事的初衷了，就是舍本逐末，捡芝麻丢西瓜了。日本预言家龙树亮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书《我所看见的未来》中，绘制了他自己经历的预知梦，其中准确预言了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同时也预言了更强烈地震和大海啸将于2025年7月发生。该预言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甚至恐慌，甚至导致外国游客人数减少。据称龙树亮的预言准确率极高，除了311大地震之外，他还准确预言了英国戴安娜王妃因车祸身亡、新冠疫情爆发等事件。如果说龙树亮之前的预言非同凡响，而龙树亮在6月15日出版的新书《天使的遗言》却才真正的道出了天机。龙树亮称出版新书的一大原因也是要澄清过去的各种误解和网络传言。他认为梦境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精准的预言某件事，而是一种警醒和提示，提醒人们不仅要备悟，更要备心。龙树亮说，要以慈悲之心做好准备。大法弟子都认同其中的含义。师父在《红影舞为救你回天堂》中说，守住善良，那是希望的保障。对世人而言，认同真善人，遵循真善人的要求，守住善良，才是远离灾难的良方。因为灾难是在清理坏人，而和好人无关。物质的准备固然重要，而心灵的平静和觉醒则更强大，这才是超越困境的关键。作为大法弟子，作为肩负着巨大使命的大法弟子， 应该清醒地认识神给人留下预言的目的，广为传播真善忍的理念，才是真正的在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